第七十三面倒数第一行，莫难不复言，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虚开宾，我今不知此意所属。从这个地方看起，那么这是四科七大，就是最后这个一大科啊，七大。前面的四科，五阴六乳十二出十八界，就是七大中的别相，说明业业法性是真实的，显示法法当体是真是差，说明这个意思。那么今天起这一段经文，这个七大就是四科的总相，在此地呢也说明啊，这个业业法不但是真是常，而且是业业周边法界，显示出法法圆满周遍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从四科七大这个文字整个合起来看，才了解华严经里面所说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知道整个法界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消息我们是知道了，从经里面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往后这个要紧的事情啊，就是如何来证得。假如我们不能证得这个境界，依然是祝福于那些大菩萨们。如果我们要能够证得这个境界，就属于自己的啊，这是我们读大乘经典啊，一定呢要发大心啊，修大行证大果。经文前面这个两句啊，我乃对佛所说的啊，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那么这个两句是举佛法所建立的宗旨的名称， 所以有一些人常讲，佛立了因缘就无佛法可谈了。佛法是什么？因缘所生法啊。那么诸位也常常听到这个论调。那么在此地你看看，佛把因缘呢、自然呢全都给否定掉，这是什么回事情？那么诸位要晓得，佛本来无法可说，不仅仅说无有定法可说，是无法可说。佛之所以说法，那是因为众生有执着，有邪见，那么佛以这个方法破除众生呢邪见偏执而已，除此之外有什么佛法呢？那么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世尊出现的那个当时在印度啊，是宗教最发达的一个时代，著名的宗教里面著名的经典上记载有96种之多啊，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宗教之国。那么在这些宗教里面，尤其是大的宗教，势力大的啊，有6个，6识外道，这势力很大的，影响力很大。那么他们所主张的呀，一切万法因这个是自然生啊，他们是认为是自然而已。这是一个错误的见解。实际上讲印度这些外道啊，比起我们今天啊这个天主教啊、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啊都要高啊。我们看世间这许许多多宗教，他们这种修行的理论与方法啊，我们很客观的来看啊，只是这个套利厅啊，只可以到套利厅。那么套利厅以上的呢，好像在他们经典里面这个理论与修行的方法了，我们都找不到啊。所以我们看他的这个经典啊，道理啊、办法了，可以达到他里面。可是印度这些6识外道呢，他们有很深的禅定，可以能够修到4禅天、4空天，甚至于修到啊非想非非想处天，实在是了不起。于是这些外道们就把4空天、4禅天的这个境界呀，就认为是永恒的境界啊。那么叫它做涅槃。这个涅槃两个字并不是佛门里头本来有的，印度所有的外道最高的境界就叫涅槃啊。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了，不生不灭了，就是一般说讲的永生了啊，永恒了啊。不会呀，那个境界是涅槃的境界啊。那么他们证到最高的这个境界呢， 在二十五有里面，所说明的跟我们佛法比较比较，实在是佛门里面所讲的无明啊。啊，他们认为自己这是认为叫神我啊。那么我们晓得这是莫那指第八见分的一分，认为自内我。是这么一个境界。世尊为了破除他们错误的执着，才说一切法是因缘所生。说因缘所生呢，就是破自然的执着啊。这个佛门里面讲因缘生法之来由是这么来的啊，这是大家要想的啊。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你要知道啊。佛为什么要这么说法我们要想的啊。其实这个一千万法是不是因缘生的呢？如果真的是因缘生的，佛在此地何必要否定呢？如果不是因缘生的，好，佛用方便法来对治众生毛病，切机了，切机又不切理，这不是佛说。所以诸位要晓得，一切法如果说自然而有的，这是错误。啊，这个是讲不通。因缘所生的是实在的，实在的，佛又是为什么要否认呢？否认我们执着。你要是执着一切法是因缘生的，错了，那又不对啊。佛法诸位总是要记住，欧阳大师说得很清楚，破我们执着而已，一切不执着正常，周边的法界就在面前啊。换一句话，一真法界显现在我们眼前啊，只要我们去掉分别执着啊。所以这是莫难在此地啊，听了上面四番的开示啊，就是四课的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啊。在每一法里面佛都说出非因缘非自然啊，这个分啊，这个自然就是活活的意思了。此地是提出了一个活活啊，就是活活与不活活的啊。那么活活是因缘，不活活是自然。既然是非因缘非自然的，是不是与从前所讲的前后矛盾呢？啊，那么这是免不了啊，叫这些小乘人发生怀疑啊，所以在此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的是有道理啊，问的是没错。佛在初期说法确实是以合合因缘为宗旨，为了破除这个外道的自然的之处。那么下面呢，就是阿难提出的这个问题了，说一切事件 种种变化，皆因四大活合罢了。怎么看怎么是这个道理。一切世间包括了自己的根身气界啊，就是有情世间与气世间啊，通通包括在里头啊。有情世间有生老病死，无情的世间只无生住异灭，况无有成住坏空，这就是种种变化。而这些变化我们仔细去观察，不外乎四大火啊，这个四大是指元素，地水火风啊，这些元素啊在变化了。而且佛在早期讲经又常常啊说到这个世间种种诸变化相都是因四大合合而生的啊，这个这种意思啊，这种这个论调可以说在阿含经的时代啊是常讲的啊。那么就是在方等里面也说的很多，所以弟子们呢都听得耳熟了。那么在此地呢，我又要补充两句：佛说法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开悟，绝不是叫我们执着名相、理解名相。那错了啊，那就变成了一种死读书啊，读死书的办法。他是叫我们开悟啊。莫难在这个楞严会上实现的没悟，记得很多啊。我以前所讲的话他都记得，但是前后矛盾的话他马上就提出来啊。那么这也是代表了我们大多数顿根学佛者啊，所以莫难对我们来讲呢是我们的大恩人呐 啊。如果没有他当时啊提出这些疑难来，我们今天碰到了又怎么解决呢啊。所以这是大权实现啊。那么在先前这疑问来了，云何如来应验自然二句排定，为什么过去佛常常讲，现在为什么都否定？啊，都把从前所说的那些话给排除平息不要了，凭从前所讲的现在都把它推翻了，这怎么行呢啊。佛所说的话前面说的后头能够推翻，那这个佛说的话靠不住了啊。我们对于佛所说的话还敢相信吗啊。那么莫难虽然有这个意思啊，当然不是真的。为什么呢？佛说的法决定前后不颠倒， 也绝对没有谋生之处，不会，不可能。但是我们听起来觉得是这个情形，那是我们的理解不够，我们没有悟到这个境界，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来。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想想前面佛所讲的话。莫难听到前面的这个四苦业一法，佛都说了，皆是妙明觉性啊。妙明觉性是寂灭法，是第一义。当然在这个里面，我们不会有因缘，也不会有自然，像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因缘是一物，自然也是一物，本来无一物，何处也尘埃呢？这个妙觉，妙明觉性是这样的，这可以讲得通。可是我们讲的眼前这个四相，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我们看到这个生灭有为法了。生灭有为法不是第二义啊，这个不是第一义啊，第二义。那么第二义，那当然属于因缘生法。讲到真如本性，不说因缘，非因缘非自然，我们能相信，不会怀疑。说这个四苦是因缘生法，我们确实怀疑。那么为什么世尊否定呢？它也是非因缘非自然。与第一义的真如本性是一样的，这个就不懂，问题在此地。后头就把这个自己疑问说出来，我今不知思义所说。就是说前面说非因缘非自然双非的这个旨趣之所归叫我们初学程度浅的人听起来不晓得这个意趣所属啊。那么这才在请求世尊，为愿乃语，太是众生中道了义，无其论法。这个几句啊，求佛开始。因为我们自己意思听了之后不明了，这个是这种发问呢，这是有疑，听了之后有疑提出问题这是做学生的本分问应当要提出来求佛再给我们详细开始中道这个中道就是不执着两边的意思这才叫了义这个非因缘非自然就是中道，因为因缘是一边，自然是一边两边都离开了，这就是中道义为什么这个业义四相我们看起来是有为生灭的， 都是中道了义。那当然这个的确是很深很深的义理。这是诸佛与大菩萨们所亲证的境界。那么我们要研究这一段，必须要回想到佛在以前，就是前面所说的前面呢是救世贤理，因为四科所说的是四，从四里面呢贤理，理是什么呢？非因缘非自然，《金刚经》上会说到，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在此地你能够在四科七大里头见到非因缘非自然，就是见到诸相非相啊，那么你就见如来。这个如来当中，如来有见心啊，就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这是大乘实相。是说如来藏心，随缘不变的中道了义无系论法。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晓得，佛在小乘在阿含时期所讲万法因缘生，这是说有门系论法啊，也就是经常常说的黄叶之体呀、啊，借因初级，初级给他说言顿了义中道，他不能接受啊，所以要用方便法来破除他的执着，渐渐地诱导他去向了义中道。那么阿难在此地所现的这个现象呢，他是不悟，反而执着。啊，执着什么呢？把佛所说的因缘生法执着，这是了义，那这是颠倒错误了。那么佛在楞严会上尤其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破相出心，相呢就是四，就是从四相里面分析显示出 理来啊，从事的时候去悟这个道理啊，然后你在这个里会发现到啊，就是能够觉悟到心实在是太妙了，它绝不至于有为，所以佛说非因缘，它也不是无为。我们从性上讲呢，不是有为，这不是无为，可是这个有个难懂的一个事情在哪里，我们不管哪一法，随便念一法啊，这是不会要想的啊，有学佛的人一定要懂的，我们的观察最低限度要看三面，这三面是什么？体相用，要看这个三面啊，这个体呀、啊，就是妙真如性啊。相是生灭法，相用是生灭法，体是不生灭法的啊。我们举这个相。像啊，山峰梁作用啊，它的体呢，体是妙真如性，你要从这个地方能够体会到了前面这个思考的意思，哎，你心里就明白了啊。佛给我们讲五阴六如啊，十二处十八界，意思在哪里啊？意思在相里头啊，显示这个体性啊。啊，如果从相用上来讲，那当然佛法里面讲的那是有为法，有生有灭有造作啊。啊，可是这些四相的体性不但不是有为法，可它也不堕无为法，所以佛才说明啊，业业最后的结论，这一年就这样啊。诸位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业业法从体现上去看没有生命啊，不生不灭，究竟涅槃。所以佛在华严圆觉里头才讲了，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吧，啊，那么这是佛说法的善巧啊，正是所谓利己利非是极非极的中道利好义啊。啊，佛在经上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们怎么会不觉悟？啊，这个不觉悟实在讲是因为我们自己业障太重，障碍了我们的悟门啊，所以我也常常劝勉同学们读经啊。你看五种仪规里面，这个同盟教学里头就说得很清楚啊，所谓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个其义自见呢，在佛门里面来讲呢，就是大彻大悟啊，大开眼界呀。啊，这些功夫深啊， 这个功夫用的是你的定上。啊，昨天还有两个同学来找我问我这个事情。啊，他提出问题，他说好像其余的法门都修定，这个净土法门不修定，好像不如其他的法门，确实搞错了。啊，为什么呢？他那个观念里面那个定啊，一定盘腿面壁，坐在那里坐得不动啊，眼观鼻，鼻观心，那叫做定。啊，好像我们修净土念阿弥陀佛的，没有一天就坐几个钟点。啊，我昨天告诉你。啊，那么我们都楞严晓得，念佛法门所修的是楞严大定。啊，可是啊，你是不是真修呢？啊，那就说不一定了。你要是真正的修，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楞严大定。一心不乱就是楞严大定，这个定呢没有出入的，所以叫大定。啊，你平常那个修禅的人的时候，实际上禅腿面壁有定，啊，出了定了，定就失掉了，定有出有入，入的时候有定的境界，出定的时候境界就失掉了，这个定是有入有出。这小定，大定啊，没有出入，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叫大定。啊，念佛人二六十中，心里面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放下外面呢，提起正念呢，他心里只有一念。啊，没有其余的妄念，这就是定啊！这不是定是什么呢？啊，这个定里面有止有观，有静有虑。啊，从静从止上来说，放下万念，没有杂念。啊，从观从虑上来说，有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寥寥分明，有止有观，这不是禅定是什么？啊，不拘形式，啊，一切事情都可以照做，可以照办，这个定才有用处啊！盘腿面壁定在那儿，什么事都不能办，必须要出了定才办事，入了定不能办事。净土法门的时候入了定，什么事都可以办，为什么不要出定啊？莫有出入啊，这是大定啊，大势至菩萨所修的啊。有几个人晓得啊？又有几个人念佛，哎呦，他知道自己的修楞严大定啊，修楞严大定就修一心不乱，修一心不乱啊，大家这念佛了，多数的，哎呀，求将来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我这、啊、他不知道修大定，不知道修一心不乱，哪里晓得你临命终时如果这个功夫不能成就，心还是乱的，还是不定的，还是去不了啊！啊，能够往生，是要靠临命终那个时候，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要记住这八个字，有这个条件，决定往生。所以在一切法门里面，念佛这个法门殊胜啊，道理啊就在此、啊、 那么可见的，我们今天讲功夫谈不上，没有功夫。啊，为什么说没有功夫呢？就是你心里头不定啊，功夫的定啊，不为外境所转，这叫功夫。一切大臣了义经典都是发明这个道理啊，也都是给我们讲求了修学的方法。可见的前面这个四科我所说的句句都是真理啊，在四项上为我们指出中道了义。而若难尊者听了以后啊，没听懂，反而认为啊，佛的一切排定怀疑，那是偏空戏论，不无实地，好像啊堕落在万空里面一样啊。这是阿难虽然是听得多记得多，这个记的病就在此地，阿难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中国圣人也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那是害人的啊！所以这个学问不贵记诵，而贵开悟，不贵记诵啊！叫你读书读几千遍读几万遍，那个目的是把你的心定下，在这定下来之后会开悟啊。如果你把这个目标转移，哦，我样样都记得，这个样样都记得好，真的记得了，不开悟，悟门都死了，是一个方法。运用之妙各不相同啊！你比如你背书，你的目的是在记，把你的东西所有都记住，这是一个目的。阿难用的是用的这么，用的这么个心啊，所以他样样都记得，但是就是不开悟啊。可是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呢？叫你这个背诵书，背诵经书，就是叫你开悟，无是叫你记诵经文。啊，同样是念书，两种不同的目的啊。啊，但是这两种当中呢，这个记容易给住手，背的时候记东西容易。开悟的，开悟什么呢？开悟要念到把妄想都念完了，念经妄想都念没有了，就会开悟啊。你这个记诵里头啊，记忆还是大妄想，与你第六意识完全相应啊。所以为什么要念几千遍几万遍啊，才能把你这个第六意识的妄心扶住啊，叫他不起现行才能开悟，妙观察智才能现行啊，平等智才能现行。那么换句话说， 不能没有明了。佛所谓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的意思，它是完全着相。听经着言说相，读诵着文字相，麻烦事情啊。你看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叫做立文字相，立言说相，立心缘相，这样受持如来的教法，你才能开悟啊。不但一切这个妄想我们要严守，